天要先讲一部年初上映的电影，就是《尼罗河谋杀案》2022年版。那为什么会强调2022年版呢？是因为这一部是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在1978年其实就有一个电影版上映了。那2022年版是由导演肯尼斯·布莱纳自编自导自演的。好，那我首先要先恭喜肯尼斯·布莱纳，他今年以另外一部他的原创导演作品《贝尔法斯特》获得2022年奥斯卡原创剧本奖。这部片也是让他打破影史单人提名奥斯卡的记录，入围最佳导演、男主角、男配角、改编剧本、实景短片，这个是他之前奥斯卡入围过的奖项。加上今年又入围的最佳影片跟原著剧本，一个人已经有入围过7次奖了，所以其实是蛮厉害的啦。超越之前的纪录保持人就是华特迪士尼跟乔治克隆尼，可喜可贺，拍手。贝尔法斯特就是讲述他自己的半自传的故事吧，之前台湾也是上映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主要是在讲述1960年代居住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一个小男孩跟他的劳动阶级家庭幽默温馨的一个童年故事。我必须要讲肯尼斯布莱纳其实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能导又能演。他比较知名的导演作品有莎士比亚电影的系列，漫威的雷神索尔一其实也是他的导演作品。另外演过比较一些著名的角色，包括就是哈利波特系列的第二集洛哈教授，就是那位很自大的那个黑魔法防御术老师。天能他就是饰演那位反派萨托。那另外就是最近这几年重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白罗，主角白罗就是由他自己饰演，那也是同时担任了导演。 OK， 以上是关于肯尼斯·布莱纳的好话时间。为什么要强调好话时间呢？就是因为我接下来要开始讲他的坏话了。其实也不是完全坏话啦，主要就是我自己看完了《尼罗河谋杀案》的一个观后心得。因为我是非常坚定的原著小说派，好几年前就是还蛮喜欢克里斯蒂的小说，所以就是家里有收藏了不少他的作品，《尼罗河谋杀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其中一本。所以说这一次看完了2022年这个电影改编的很多地方，如果说它的改动是合理，我其实也不会多评价什么。但是这部电影它的地方就是有很多逻辑或是情节的安排，让我非常的觉得很不能接受吧。好吧，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就是先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剧情。原著是在1937年出版，1978年刚刚有提过有是改编成第一次的电影的版本。2022年肯尼斯·布莱纳的这个版本是接续2017年《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续集。那主角白罗他其实是一个来自比利时的退休警官，后来就是在以破解各地神秘案件出名的侦探。他比较著名的象征就是蛋形的头颅，然后比较矮小的身材跟他脸上的八字胡，还有就是他的口头禅动动你的灰色脑细胞，这些都是在原著里面有提到的。那《尼罗河谋杀案》2022年版这部电影呢，也是延续了第一集《东方快车谋杀案》的风格，场景和服装十分的精致华丽。这部也确实带领了观众看到不少埃及的壮丽古迹，还有尼罗河的游轮之旅沿途的不少美丽风光。主要演员也是要提一下啦，邀请到《神力女超人》的主演盖尔加朵， Netflix 影集《性爱自修室》的女主角艾玛麦基，以及大家很熟悉的艾米汉默，之前演过《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接下来就是要讲几个他电影跟原著的改编差异。第一个当然就是人物删改啦，电影其实删除跟修改了不少人物，也有将部分删去人物的事件跟性格融入到电影的角色。像是那个医生嘛，原著他是林尼的前追求者，也是有一个勋爵的身份没错，不过在电影中他医生跟勋爵变成是同一个角色，因为原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医生是独立角色。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比较重点的戏份就是布克跟他妈妈，电影中他们布克是在东方快车谋杀是白罗的老友，他们之前有认识了。这一集呢可能就是因为导演为了延续第一集的关系，他有安排让他妈妈一起出现，但是原著中其实是另外一对母子，是在白罗在尼罗河的事件中才跟这对母子认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是莎乐美跟罗莎莉，电影里面呈现的是一个爵士歌手和他的经纪人，然后是姑姑跟 外甥女的关系，原著是母女，然后其实母女的关系也不好。最重要的是夏乐美在原著啊，她也不是爵士歌手啊，她是一个情色小说家，所以说这个就是她有改动的一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些原著有的角色，像是崇尚共产主义的青年、伪装身份的间谍，在电影中删掉，我是可以理解啦，因为其实这些人他们对于情节的帮助并没有很明显。只是我个人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修改受害者这个地方，他删去多余的人物跟情节就算了，不过为了配合要延续东方快车的那个情节，然后把布克载进来，直接取代了原著中的另外一对母子，甚至呢你还让布克就是直接替换成另外一位受害者，因为原著中其实是那个沙热梅，就是那个黑人电影中的黑人爵士女歌手，原著中其实是领便当的，所以他导演这样子安排，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逻辑吧，他就只是要为了呈现跟白罗有多点连接关系而已。这一部电影整体来说可以归纳成一句话，所有的剧情铺陈都是为了服务白罗这个主角的存在，然后呢推理就是变成次要任务。其实这一点啊，他在东方快车谋杀案就已经被很多观众批评过，因为东方快车谋杀案后面啊那个什么枪战 啊然后还有追逐凶手这种武戏，直接让白罗变成了另外一个角色的样子。因为其实原著的白罗就是一个主要就是讲述他的推理过程，然后悄悄的观察每一个人跟每一个角色对话，然后这样子抽丝剥茧的拉出整个他的推理过程。那这一部尼罗河谋杀案呢，我们可以看他导演直接在开场呢加了一场白罗年轻时候的战争的情节，原著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一段，而且呢其实这一段好像就只是为了拉出他有曾经深爱过一个女人，还有他为什么会留那个八字胡的由来，这个部分也只有在后面尼罗河剧情中跟甲基在船上的对话有显示出哦，为什么就是要铺成这一段，但我觉得完全拿掉其实根本也没差啊。而且留胡子跟旧情人的这个情节可以用台词带过就可以了。然后他留胡子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的剧情是安排说因为他在战争的时候不小心被炸弹炸倒了，所以他的右脸就是有一些创伤，还蛮大块的伤口，所以就是他的旧情人就是建议他可以留一个八字胡，这样还遮住他的伤口。但其实现代白罗他的脸上那个八字胡跟他的脸，我自己看起来是觉得也完好无缺啊，就好像那个部分就变得有点是为了很刻意铺陈，好吧，我觉得我先这样子讲完好了。那接下来就是女主角盖尔加朵饰演的一个女富豪林妮，就是上映前其实也是以她为宣传重点，可惜我觉得她在这部电影里面的表现有点让人不如预期吧，因为她又加了不少尴尬的戏份，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导演问题啊。她一开始他们要去登船游玩之前，林妮就是自己扮成一个埃及艳后的样子，然后站在高处，那其他人就是从饭店要走来河边的时候就看到，哇怎么就是你这样子登场，好令人惊艳的感觉。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部分很像是金田一少年事件，就是那种可能死法很奇特的受害者，他就安排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一段就是很没必要。另外就是开头的时候啊，他和艾米汉默饰演的男主角西蒙在舞会认识了，他们就是在那个舞会认识之后就一起两个人跳了一场舞，只是说那个舞会的跳舞的那个描写，我觉得为什么他一定要把它拍得这么煽情，因为他们那个很多动作都有点不太像是社交舞或是那个舞会会出现的样子，我觉得你看过电影应该知道我的大概的意思，那个年代来跳舞的人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是有道理的吗？我自己没有查，那如果说大家有可能有类似的一个，他是其实是有沿用什么经典或者怎样的，可以就是告诉我一下。还有说原著啊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其实除了描写林妮他的富豪的霸道跟他的自信之外，也是有不少他比较软弱跟人性的一面，但是在电影中我觉得他把这一面都直接省略了吧，好像都是在描写他对甲基的霸道啊，他的好朋友的霸道，还有就是他对西蒙的那种为爱痴狂的一个很傻的模样。导演觉得啊，我好不容易邀请到盖尔加朵来演女主角，所以呢我必须要在他的部分呈现出一个比较正面夸饰的样子，让他显示出女富豪的霸气，因为他是第一位，他其实就是第一位受害者。那等到他死去之后，这样子我觉得啊，这个戏份跟聘请他的费用，我觉得才有值回票价的感觉。 但我觉得并没有，因为他就是他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在电影里面让人家觉得很难喜欢啊。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原著里面林妮其实他也是有令人值得同情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改编并没有很理想。好像讲了很多都是不太理想，不过我今天就是在讲这部电影我比较有意见的部分啦。那第二个就是说艾玛麦基他是饰演就是盖尔加朵的好友贾基，贾基其实就是一个很热情然后很为爱投入的一个女子。那其实开演前我自己看剧照的时候觉得她是演贾基真的是很切合的一位，不管是她的外表啊或者说她的那个个性，整个就是让我觉得说不错，找到对的人。但其实看完这部电影我会觉得说很可惜他并没有就是演绎的很适合啦。其实我觉得最大部分就是剧本问题，他其实是最关键的凶手。所以说原著描写他和他的男友艾米汉默饰演的西蒙从相爱然后介绍西蒙给林妮，林妮一见钟情西蒙之后强行拆散他们两个人。所以说贾基就是由爱生恨一直骚扰，从世界各地啊然后到新婚的蜜月旅行啊尼罗河那边就是一直跟着他们让林妮很困扰，最后才揭晓说原来这个是他画的一个缜密谋杀，为的就是故弄玄虚之后让西蒙可以顺利的继承林妮遗产然后两个人双宿双飞。但是电影他演的感觉就很像是贾基跟西蒙他们在舞会上认识，要贾基要介绍西蒙给林妮之前就已经在密谋了这一切，省去不少描写他们两个人动机跟转折的一个重点。不过也没办法啦，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他改编的这个版本主要都是为了服务白茹而存在，所以说是不管是凶手啊还是说办案中那些配角的动机，种种需要侦探这样子去逐一调查突破的部分全部都变得不重要了。那最后贾基跟西蒙也是被白罗就是一语道破说这个就是你们一手策划的，只是他的结局我觉得不论是在1978年的版本或是2022年这个版本我都觉得没有像原著那么理想吧。因为原著他其实是在揭晓之后他们一行人下船，那在下船的途中西蒙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有受伤了嘛，他躺在担架上然后对贾基显示出他慌乱无助然后很愚蠢的那一面，然后贾基在蹲下安抚他的时候顺势抽出另外一把手枪打死他之后引弹自尽。电影的版本就是变成说他们直接在白罗宣称他们是凶手之后两个人各自的吞弹自尽，直接就是在船上死掉了。我觉得就是会有点可能就是因为要收尾关系吧，没办法。但是我那时候在看2022年版的时候我就观察到推理到凶手出现然后死亡的那个剧情的那个时间轴啊根本就是剩下九分钟，那我就觉得说你前面花了那么多部分在一些显示出你的这部电影的高大上的剧情场景，最重要的那些推理过程跟凶手的心境转折并没有就是很理想的呈现，所以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无法理解跟不能接受的地方。那艾米汉默呢这位演员其实大家应该之前就知道有不少在社交网络上的一些争议，包括说对于女粉丝有一些可能性骚扰或是不适当的言语表达被那个公关被网络爆出之后呢，其实他的公关团队后来也都是逐一离职了啦。那我觉得他后来的事业大概基本上也是很难有就是很难再起了吧。好像之前看到新闻他是有进入那种乐界所还是什么谘商治疗的，所以说其实这部电影算是因为延后上映刚好也就算是成为他最后一部在荧幕上的作品吧。宣传重点当然就是不会提到他，但是因为他又是偏偏是电影中最重要的凶手之一，所以其实还是有不少戏份。我觉得艾米汉默呢他的形象为什么就是要留那个胡子呢，因为原著的西蒙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很他原著描写就是很潇洒然后阳光的那种男孩的样子，但其实电影里面的这个艾米汉默饰演的就有点让我觉得不太舒服，可能就是或许是场外的那些八卦风波也是有影响到我们自己观看的一个心得吧。所以说其实他在里面表现的我觉得就是除了林妮死的时候他的那场哭戏最好之外，就是有点无法让人家入戏，对，这是这个角色让我的感想。讲了这么多呢，最后我自己的收尾啦，就是说对2022年尼罗河谋杀案版本的这个感想，我在录这集之前其实已经有看了不少评论也思考了很久， 确实是有蛮多书迷对于肯尼斯布莱纳他的改编非常不爽，而且其实是从东方快车谋杀案就开始了。我自己之前在看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他推理的过程真的是还蛮薄弱的，主要的场景几乎都是在呈现那些配角啊，然后火车上的一些布置或是炫技白罗这个人他有多么能文能武的样子，毕竟因为这是肯尼斯布莱纳的版本嘛。但至少我觉得因为东方快车谋杀案他的演员都蛮有名的，有一定的票房号召力之外，那在最后的揭晓凶手是谁也是因为都跟大家有关系，所以说他配角的戏份自然就是要提高跟着重描写。那在尼罗河谋杀案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尼罗河谋杀案的凶手就是最后两位贾基跟西蒙嘛，所以说其他配角他就自然理所当然的觉得说我就是直接压缩删去修改，变成说让白罗主导这一切，好像他就是只是这样子看了几个人的走向，或是说询问了他们的动机跟不在场证明之后，我就可以推论出哦，原来这个是他们策划了一场戏啊。那我就觉得说，如果说你是没看过原著的话，或许你觉得就是视觉效果很足够，那其他就是当做一个娱乐电影来看。但是如果说很多人，因为毕竟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也是出版了非常多年，你一个原著迷的角度来看，你就觉得说这是在乱搞什么。其实我对于他的改编版本是真的有不少很不满的地方啦，真的就是魔改太多了。那不过我觉得嘛，至少因为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关系，你自己有一定的实力或是你有一定的资本，你既然拿到了就是这个改编的版权，或许本来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按照着原著或是说大家期待的那个样子去走。所以我觉得或许肯尼斯布莱纳也是这么想的吧，他就觉得说啊，反正以后一定还是会有人在改编的嘛，那我就自己呢决定写一出由我自己为中心的戏，白罗就是变得能文能武，一个好像那种007的角色，也不会是像007那么夸张啊，就是他就是直接跳脱原著变成另外一个武力值点满的一个侦探的感觉。但其实我自己想要看的也不是那样子啊，我就是只是想要看白罗他的推理过程跟他的对人性的一些观察。不过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电影改编，他就是希望有些刺激感官的声光效果跟情节，所以他就变成在推理的部分弱化了许多，反而就是强调那些背景啊，可能场景啊，风光什么的，其实也没有不行啊。但我就是觉得哦 OK 好，肯尼斯布莱纳版本的东方快车谋杀以及尼罗河谋杀，但就不是我认为它是很理想的改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影视版本。只能说肯尼斯布莱纳呢在这几年改编 OK， 那希望呢五年或者十年后不晓得还没有另外的人可以来改编，我们就让这个版本成为他的版本再继续往前走吧，不要再回头了。但是我好像又看到新闻说肯尼斯布莱纳其实还有另外一部，就是第三部白罗作品正在策划，听说是谢幕啊，就是描写白罗最后结局的一本小说。那本小说我也就是先不爆雷，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就是书名就是叫谢幕，它就是讲白罗最后一桩案件，因为那桩其实本身就是有点离奇了，所以我觉得好吧，我就看你既然要改编你就改编成要改编成什么样子。 OK， 那今天就是针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影视版本《东方快车谋杀案》还有尼罗河谋，主要是尼罗河谋杀案的一个心得分享。那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就是在 Podcast 上面有连结。今天先这样咯，拜拜。